们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啊？
我们这是一档发散节目。
发散节目，
对的。嗯，我们这为什么发散呢？因为世界的本真就是非常混沌的，并没有什么逻辑，逻辑是人为创造的，所以我们就是回到世界的本真。
嗯，
混沌和发散。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因为世界不是，就是你听过 entropy 这个词吗？中文是什么？
烧
啊，这么酷
啊，火字旁一个烧
啊。对，然后我觉得发散就是烧，就是世界的本质。扯好远，你要问我
有什么预感，我们两个人可能会被批评，这两个人。
欢迎收听米走和珍珍这档名字没想好的播客，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任性的我们今天瞎聊了养狗、尬聊、控制论、人工智能、 CRISPR、 统计学等等。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散的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最近去哪儿了？
最近一个月
哦，
去，那这样说还是去了蛮多地方的。对，我这个人生第一次去了上海，站去了亚宠展，是为了调研一下宠物市场。然后
什么是亚宠展？
亚宠展是亚洲宠物展会。
嗯，
然后这是我去过所有展会中规模大到吓到我的一个展会，就是规模非常大。
但米总去过 CES 吧？
我没有去过，我去过 E3， 在 LA 的 E3。
E3 没有亚宠大吗？
完全没有亚宠大。E3 你会感觉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展了，但是大概也就是亚宠展的 N 分之一的样子吧。有非常 cult 的表演，非常 cult。
cult。
对的。
为什么是 cult 的表演？
就是亚宠展嘛，它是以宠物为主题，然后有一个表演是，它训练警犬，让人去。就是一个人假装我是坏人，然后另一个人是他的训练者，要去然后咬这个坏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要控制这个狗狗既疯狂但又不能失控。就是一群人
既疯狂又不能失控，
对，就该攻击的时候你就要攻击他，但是你不能失控到就是主人一声令下你要停嘴。
好神奇啊。
非常靠的，就是一群人在那看一个人咬狗，人狗咬人。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违背狗的那种天性的感觉，就这有一个很对立面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它本性想去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上面的天性，然后一方面是你从训练它，但是你训练它去 control 它的天性。
其实倒不是，其实狗本身就是群体动物嘛，狗和狼其实是同源的，狼本来就是它有一个首领，然后这个首领去发号施令，然后它的首领的地位是绝对的。
我就感觉就是养狗的时候你不就是当狗的，
对，其实就是
头狼吗？
对，狗的心理是它把人当成它的这个绝对的 leader。
我一条狗你也知道，养狗之后我真的是刷新了三观，没有想到养狗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啊。
为什么？
就是养别人家的狗就玩一玩就好了，但养自己家的狗就是狗有情绪，然后因为我是跟我妈一起在养这条狗，所以我妈也有情绪，然后那个狗会不断的影响我和我妈的情绪。就比如说狗要拉了一泡屎，然后就是比如说它如果拉错地方了，你就觉得很沮丧，狗怎么没有拉对地方呢？但如果它拉对地方了，你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你就有个期待值，就下次就觉得说狗已经会拉对地方了，所以你下次不用再捡狗屎了。但是下次它又没有达到这个期待值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失落了。就是养狗是一个对我来讲情绪波动很大的事情，而且本身狗就很萌啊，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对它说哦你不影响我的情绪，因为你养狗你不被它萌到你干啥呢？
有一些技巧吧，就是在狗早期的时候训练，如果训练的好的话就它有养成很好的习惯。比如我们家的狗它不是从小养的，它可能是养到一岁的时候是从别人那里买的，然后它之前的主人把它训练得很好，比如说它在家就不会，哪怕在这种城市的公寓里它也会憋着尿和便便，等它你带它出去的时候它会在外面
我觉得这个是他从小训练的过程。
对，
但是你如果你去网上看那些从怎么训狗，然后你就发现说的都是一套一套的，
做
起来
根本做不到。
对，是很难做的，就是他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你要在狗做对的事情之后马上给予他奖励，那你想那个白天人都是要上班的，
怎么给奖励，
就怎么抓到狗做了对的事情然后马上给他给奖励呢？你就 basically 得24小时跟着狗，看着狗，盯着狗才行啊。
柴犬聪明吗？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蛮聪明的。
那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跟狗的智商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家养的泰迪，泰迪就是非常聪明的。
是吗？
非常聪明。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狗的智商它们不同的犬之中有很大差异吗？
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很多人会问狗聪明还是猫聪明，几乎比较确定的是狗聪明。猫是没它有记忆的。然后有好多人说什么猫冷酷无情不记主人，其实本质是猫是没有记忆的，就是它不会对主人记太久，它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没有太多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了。
它你是说长期记忆还是一个短期
的？对的，我刚看了一个 paper， 就是讲他们去研究狗和猫的大脑皮层，然后发现狗的大脑皮层更丰富，猫几乎是非常小的。
我之前看训狗资料的时候就是说不要惩罚它，除非你抓到了它，因为它只有20秒的短期记忆。
狗吗？
对，狗。
不是吧？
就如果你20秒之后，
它是金鱼吗？
金鱼是它的，金鱼不是7秒吗？然后我都觉得很说得通了，原来这个狗和金鱼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短期记忆可能也是比较短的。就是特别是在讲到一个就是注意力的事情上面，就如果是跟注意力的方面来讲，我觉得我的短期记忆可能也就1分钟吧。
这个时候真的不知道了。但是其实狗的长期记忆是非常好的，它能记忆是它能记忆一个主人，比如说10年前的主人，它10年后还是可以记住它的。
哦，真的啊。
就是好多不是故事是那种什么10年前的主人见到了之后狗就上去狂舔这种。
这么可爱。
对，猫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嗯，
但是猫是非常厉害的捕食动物，猫的独立生存能力非常强。狗因为是狗第一是它从狼驯化了之后，加上它又是群体捕猎的动物，所以它自己独立的捕食能力比较弱。警惕性也很差。就是你看猫的警惕性非常强，因为它是独居的捕食动物。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新闻是前一段好像是在加拿大吧，然后他们就是对野猫做研究，就是研究野猫对周围的小型的生态圈的影响。他们觉得应该杀一些野猫，是不是听起来很残忍，但实际上真相特别残忍。他们就是找了一只猫，这个猫就是一个它每天晚上就是正常的野猫出去吃点东西，然后把它胃里解剖了，发现了全部都是珍稀动物，就是各种小蜥蜴、小蛇、小老鼠。然后这些动物其实论它稀有价值要比猫高很多，然后就是猫一晚上可以吃这么多这种珍稀动物。
那人类有权利把这个猫杀了吗？
但是你想，其实人类已经是无论从伦理上，但其实事实上已经是地球的控制物种，
就人类就其实
控制哺乳动物吧，你可以说是对，它有一定的控制权。然后人类也相对会聪明一点吧，不能说长期来看跟大自然比肯定是不行的，但我觉得可以在短效内做一些这种控制，因为本身猫繁殖那么多也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没错。
对的。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刚才说要互相问三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聊了猫和狗，
然后这个问题就无限的延展开来了。
发散播客。那旺财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尬聊。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尬聊了，所以就觉得说可能最近不喜欢的事情是尬聊吧。谈不上最不喜欢。尬聊就是你比如说我约了某个人，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个天儿，然后结果我去了之后我们聊了天儿，就一开始我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是我怎么好像接不上这个话，然后后来就是一般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就哦原来这个人是个傻逼啊，然后才通过这样子反应过来，哦原来我在尬聊啊。
我刚有一段尬聊的体验，这个是也蛮神奇的。
嗯，
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尬聊体验，就是这个朋友其实是那种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我和他是尬聊的人，他本身是在读 NLP 的 PhD， 然后本身也很聪明，然后他也有很多知识面，但somehow我们就是这个人，我会见他之前你读完他 background，他做了一个很成功的 startup，这个 startup 卖给 Salesforce 了，他是 CTO，这个 background 你觉得无论如何是不是不会尬聊？
对，
是发生了
这种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才会尬聊发生嘛，因为我们俩本来就不会去约一些特别，我肯定要尬聊，我们是不会去的嘛。只有可能是当我们以为自己不会尬聊，结果尬聊了，就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就是所以你尬聊的体验也是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对方是很有趣的，
不然你约他干什么呢？你不会约他聊。
我其实也在反映为什么会尬聊是我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更主动去提一些我本身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让对方在 random 的讲一些无聊的 joke。 我就反思可能是我自己不够主动的原因。
为什么你不够主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方肯定是知识比较广博，他可能就是呈现的一面是他认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有趣的一面，可能就是聊一些很轻松的话题，但可能我个人是我不喜欢聊，我就不喜欢讲很多的笑话。因为我讲笑话的时候我的大脑是在放空，然后这个状态让我很难受，就是我的嘴在笑因为我笑点又很低，但是我大脑很放空。然后这个状态就类似我旅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或者我看一个搞笑电影或者看迪士尼电影的时候，就是那种我也会觉得很好笑很暖，但是我大脑放空，然后我的人格和我的大脑之间就产生了一种
你会有吗？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状态会有啊，就是你其实是我们会有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嘛，就 stimulation， 然后当你在刺激过低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处于一个无聊的一个状态，但你刺激过高的时候你就是处于在一个焦虑的状态。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无聊？我读的一个理念啊，就是这个理念就是讲说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这个 challenge 这个挑战是不匹配的，就当你挑战过低的时候你
觉得无聊，
对，你会觉得无聊。就其实很多被动的去接收这些 entertainment， 就是在我们去看电影啊或者听别人讲笑话这种接收信息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去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刺激到我们的这种能力，那我们就是无聊的。所以就出现这样的
一
个状况，
常见的情况，对吧？我觉得大家多少都有一些。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适性的一个问题吧？对，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可以，就是说，包括你在一些，比如你工作啊，或者你去读一些文章，就是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共通的。就我刚才讲说。你问我最喜欢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说我喜欢攀岩。但是如果我攀一些很容易的那个墙的话，我是会觉得很无聊的。那我觉得这个就跟尬聊一样，就是我的这个主动性是没有被吊起来的，我只是在做一些我能力以下的一些事情。但挑战不够。
那比如说你的尬聊体验里，你会觉得哪些是你可以下一次如果再见面可以提升？就是让同样的一个人变得不那么尬。
我觉得好像就如果我们说是聊天是一种技巧的话，
对的，
对的，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要有一个就这个人他是 challenge 我在聊天当中，是我需要思考，或者我是需要去辩论，或者反正我是需要有一个主动性的一个角色在的，我不能就是说坐在那边哈哈哈哈这样是不行的。
对的，我觉得你的答案也是我的答案了。
是吗？
对的，我觉得是在聊天中有互相的 challenge， 而不是哈哈哈哈。
可怜，好惨，
我们两个好惨。
对啊、
Cheers，
干杯。我 上次跟朋友提起我跟一个人尬聊之后，他就说你应该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让我给你打电话，让你就是脱离那个困境啊，就是要就是止损嘛。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会，但我觉得是其实情绪和行动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上有的某一个时刻，我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很主动去问一些问题，或者我去跟对方说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些认真的事情，对方可能就是会往我喜欢的方向。但有的时候在这个临界点，你的情绪已经不想再和这个人聊了，就是算了吧，就是我要回家了，
就是也会感到很疲惫。
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人的背景其实没太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更好的。
嗯，就客观来讲，
对的，
是可以更好的。
对的，就是有点像我们习惯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对话，习惯了和朋友之间很顺畅的聊天，我们也会对一些新的朋友有这样的期待，但可能你要更主动吧，就是也许我们在前几次的时候就会主动的引导我们好的方向，他就会知道你要什么，然后
就像狗一样
巴甫洛夫的狗
我觉得是，就是自从养狗之后，我就感觉人的这个生物性就是非常原始的一面，其实是跟狗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很多的时候你需要给它一个环境，对的，你需要创造环境，然后给它反馈，然后通过这样子去纠正它的行为吧。
对，其实你说到反馈，就是在我们今天你本来想讨论维纳的主题里，反馈是特别大的一个论点，在维纳的世界观里。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维纳呀？我觉得，
对，维纳首先他是一个小胖子，
对，这样听着会误解的。
对，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胖子。然后知道他是胖子的一刻，我有点崩溃，因为我之前看他的书，会以为是一个非常睿智。然后又很瘦弱，但看到照片原来是一个小胖子，觉得很反差萌。
维纳他是一个什么年代的人？
他其实是就他应该是1920几年出生，到1970几年或者80几年去世。我其实可以拿一本书
来看一下。好。因为他的那本书应该是40年代的时候被大家。
对，他其实不是爱因斯坦那个时候的人，他离我们其实非常近。你看他的控制论是1961年出生的。好，既然我们拿到了书，我们不妨念一下。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书吧。
这本书叫《控制论》，然后，他是诺伯特·维纳这个人写的，然后这个人是一个，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所做的很多事情远超于科学的范畴了。
他是美国人吗？
不是，他好像是，我看一下，我们还是不要讨论维纳，我觉得我要做一些工作再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下次再讨论维纳吧。
对的，
我们刚才是怎么提起维纳的？
就反馈。
对，
反馈系统。但是可以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维纳的反馈系统里，他是他
们刚才那个主题聊完了吗？
先把反馈聊完。就是他最大一个理论是他做的一件事到现在都没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或者是很少的人在做同样的事，就是他把学科统一的来看，比如说他把计算机学科和生物学统一看，他发明了一个理论叫控制论。
就英文是 cybernetics。
对的， cybernetics，然后中文翻译是控制论。这个控制论和控制理论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会觉得名字很像，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控制理论可能就是在工科中会很多人就是专门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控制论其实它的翻译有点像歧义。其实控制论完全是一个新的理论，很破天荒的一个新的理论，但它起了一个很俗的名字，大家就以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翻译很俗，
翻译非常垃圾。然后控制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把生物学和工科机器人这些学科统一起来了。比如说为什么说反馈很特别呢？它观察帕金森患者，然后帕金森患者是不是有一个特点是大家不停的抖，然后他研究为什么他们会不停的抖，发现他们是有一个反馈系统失灵了， 类似于说比如说我们人我们去拿一个勺子、
嗯、
我们拿到了之后你的手会接受一个反馈你就停止了，但在帕金森患者中这个控制反馈的系统失灵了，所以他不停的在探索那个边界、
哦、
他不停的探索这是不是这是不是勺子这是不是杯子，
嗯，
然后所以他没法再很好的控制自己了对吧，因为他反馈系统出问题了、
嗯、
所以说你他就类比他说你去看一个失控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就在疯狂的拍打什么东西、
嗯、
其实是也是他的这个反馈和控制系统失灵的，有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接收信息对吧，你要先理解这个碰到了什么、
嗯、
还有第二个部分是接收了信息之后你再去控制信息，
嗯，
所以说他观察反馈在非常很多系统中，包括生物包括人他觉得他们都是共通的。
嗯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就是维纳把这些东西拼起来，但这些东西之所以被分成不同的学科本来也是一件人为的事情啊。
对啊，其实都是说到底还是教育的划分，就是像你说的是人为的。
嗯，为什么说是教育的划分、
嗯、就为了更方便的招学生嘛
对啊是这样子的吗
对啊，就是其实这个划分其实说白了还是跟上个世纪这种流水线有关系，就以前的人是流水线工作嘛，就是你学了一个技能你就要到对应的岗位去做那个流水线工人。
嗯， 嗯，
但现在这个趋势其实已经慢慢在改了，
你说的这种 specialization 就是用自己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专长，然后每个人做自己的专长的事情就是最高效的。
嗯嗯，目前都还是这样，但是其实慢慢这个趋势在、
嗯、
不是在蓬勃发展，而是在稳步的往下走的。
嗯，
对的。
诶，怎么我们是怎么从那个控制论聊到这个 specialization 的？
发散。OK， 让我们回到问题。我已经问了你两个问题了。
哦，是吗？
对的，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不应该是我问你的问题吗？
你可是你 miss 掉了我的问题啊！就干脆问你问完你。
好的，好的，好的，你问吧。
嗯，问一个可爱点的问题好了。觉得什么东西是可爱的？
啊，嗯，我觉得我家狗啊，
嗯，
因为就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只记得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的记忆只有七秒，
我的记忆可能就只有一个月吧，嗯，顶多了。然后就是我家狗真的好可爱，就是你一回家，然后对它不疯狂的时候，也不乱随地大小便的时候，它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它就看着你，然后你就觉得可能这是也有一点 ego 的原因吧，你就觉得我好重要。然后狗毛茸茸的，洗完澡的时候特别可爱。
嗯，说完这个我就记得那个 Rick and Morty 里有一集，
嗯，
Rick 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犀利的点评，然后就大
概是 对什么是可爱的，
对狗这个事情有个非常犀利的点评、
哦、
他说啊，难道你们养狗不就是因为它对人类有一种臣服，你有一种控制感在吗？
哦，哎，这就是我养狗的原因啊。
对，
就是给我，因为我妈是一个控制狂，然后她就很喜欢控制我，所以我就给她养了一条狗，
让她控制狗，
让她控制狗。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妈妈控制不了狗，所以陷入了疯狂。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当她就是不按照你的逻辑去做事，比如说。还是随地大小便的这个问题，我妈就会非常非常生气，就她可能上一秒还在说啊、哦、毛毛，我家狗叫毛毛，说毛毛好可爱啊，然后下一秒她就变成毛毛，你干嘛了？你怎么这样？你什么狗？妈妈你送走，我不想养这个狗了，就陷入了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每次问她，就说哎，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然后她就说因为我有洁癖啊，我从来没有听我妈说过她有洁癖啊。
当场生出洁癖。
对，然后我其实都在想那是因为狗没有按你说的做啊。嗯，不过从我妈对待狗的方式可以看到我妈对待我的方式，我就觉得我好惨。
你
是怎么长大的？
你是毛毛零第一版。
我是毛毛1.0。
对，1.0。
嗯， Fred 他家有养狗吗？ Morty 没有养狗啊。
哦，那只很精彩的、
哦、是 Snowball。 对对对对对啊、哦、Snowball。 嗯，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集吧。
首先先感叹一下，没有 Rick and Morty 的日子真的好无聊啊。
可以把之前的再翻翻看啊。
嗯，我已经在大概2年前那个时候每日每夜的翻着看。
是吗？
对的，后来就 大概翻了看十遍之后就不再看了。
是 Morty 养的这只狗还是这只狗怎么来的？
这故事其实有点意思，就是那个 Morty 有一只小狗叫 Snowball， 然后他跟这个狗的关系非常好，他对这个狗就是非常有关爱，也可以很理解他。但是呢，他家里人对这个狗，特别他爸爸，就像你妈妈对这个狗一样，如果这个狗随便尿，但他其实那狗随便尿在地毯，其实就是因为不喜欢他爸爸，就是因为 Morty 去跟 Rick and Morty 去冒险了，然后留了这个狗，这个狗就随便尿，然后这个爸爸就把这个狗按在尿上摩擦摩擦。
哦，我想起来了，
对
对对，
然后说啊，你这个狗你怎么随便尿？就想起了妈妈。
是，
然后这个 Rick 为了方便的带走 Morty， 然后就给了他们一个头盔，这个头盔是戴在这个狗的脑袋上，可以帮助他变得更聪明。
哎，不是说是可以就是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吗？
不是，是
帮他说话吗？
是让他变得更聪明，然后就是大概就是一个 translator， 他可以知道人的意思。
哦，
结果这个东西、
哦、对对对对，
发挥了远超于这个东西的作用。这个 Snowball 有了这个更聪明的意识之后呢，他果然先开始是不乱尿了，然后他说诶 Snowball 把那个什么拿过来，他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像人类产生了意识一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不是狗，狗是什么，人是什么。
我好像记得有一幕是 Snowball 就是戴着这个头盔然后在看电视。
对的，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本身是 translator， 但是他通过翻译人类世界的信息让这个 Snowball 有了自我意识，然后得到了这个关于世界的信息。
对的，然后陷入了思考之后呢，他就开始行动了。然后首先他就是又找了一些自己的同伴，然后又制造把这个头盔升级了，升级完之后又制造出了更多头盔，找到了更多的狗狗，给他们都戴上了头盔，然后变成了这个聪明狗狗。最后这个越演越大，聪明的狗狗就占领了地球。对，然后人就变成了狗。
这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很多人关于就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觉得人工智能会像 Snowball 一样，会像这只狗一样。
其实这种对于比你维度更高的生物的恐惧其实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人对任何比如外星人，对人工智能，对黑猩猩，对超人的恐惧，什么对 X-Men，
对黑猩猩，对黑猩猩比我们聪明吗？
不是，有很多这个黑猩猩电影，这个都剧情都是黑猩猩又占领了地球。
好。
就是黑猩猩其实智商并不亚于人类吧，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黑猩猩的孩子啊，对吧？只不过是我们是、那个、
但我们应该是更高维度的那个生物吧。
对，我们是更高维度，但是就是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这个笨兄弟有一天不会发展基因突变变成一个什么比你更聪明的。对，总之呢，就是对于这种更高维度的生物的恐惧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种生存恐惧。如果一个生物没有这种生存恐惧，倒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大家这种恐惧不太科学就是了。
对，哪方面呢？
就我觉得有恐惧，但是大家会把这个恐惧变成一种立即的恐惧，他不会认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没这个问题，可能是500年后的人类有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做这个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500年后的人类。大家现在恐惧是哎呀人工智能会不会让我失业啊，但实际上肯定是不会的嘛。但是你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忧，然后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我，然后做出一些影响到当代的举动，但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必要。
很有意思，
这个事情可以落在任何一个事情上，比如说什么转基因都是一种过度的恐惧导致一些没有必要的行为。其实我觉得对于人工智能是要有这种 concern 的。
我们现在就是有看到很多组织也在讨论关于这个的问题啊，比如说像 OpenAI， 你都有了解过吗？
昨天刚跟朋友吐槽了这个 OpenAI。
为什么要吐槽 OpenAI 呢？
就是觉得它不是很学术，是、对的，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OpenAI 吗？
OpenAI 是 Elon Musk 和 Sam Altman 一起成立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们各自大概投了$10亿，
这么多钱？
是 promise 投入，但肯定是 step by step 的。 然后他们拉了大概十个世界上顶级的 AI 学者，然后成立的一个组织，然后旨在让 AI 技术更好的服务人类社会，而不是简单的被商用。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我不了解它出现什么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Elon Musk 前一段退出了。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退出是因为他老从里面挖人，就一共就十个人，他可能挖了好几个，这样到特斯拉，这个和他的主旨完全是违背的。
他真的这么做了吗？
他真的这么做了，然后大家就抱怨之后他就退出了。退出了之后呢，本身也没多少科学家，然后很多科学家也退出了这个 OpenAI。
所以就挂掉了吧。
他本身在学术界也不是被认可的，然后我昨天刚跟那个朋友讨论，他说有一个叫 Allen AI， 这个
Allen
是 Microsoft 的创始人之一。他成立的，这个在学术界有非常高的地位。
Allen AI 是什么呢？他的主旨跟 OpenAI 是一样的吗？
啊，就是比较学术的 AI 的组织，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 topic， 然后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去资助 AI， 但是都是比较正统的学术机构。Allen AI 就会有专门 Common Sense 这个 project 去帮助各种各样的学术机构，或者是像他这样的人去做研究。
这个 Allen AI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自恋哦。
对的，我当时以为他们随便 pick 了一个 name Allen 之类的，结果不是，是那个，我看一下他全称叫什么。
我好像知道这个人。
Paul Allen 好像是。
听说过。但是很久没有关注过微软了，因为没有人 care about 微软，所以就忘记了这个人还存在。
就确实很自恋，方顿就把自己写上了。但你看盖茨不也是吗？谁叫盖茨基金了？
他没有，他那个叫 Bill and Melinda Gates， 还是 Melinda Gates？
那不是一样的吗？这个人破案。
他有一个 Melinda 呢。那米佐觉得未来会有一个 snowball 一样的东西 take over 我们吗？
我觉得目前最接近这个 snowball 的可能真的是 AI 吧，在我的世界里。但是黑猩猩什么的我就不要考虑了。
狗也不会。
但其实不，倒没有说是可，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忘掉了，还有一个就是升级改造后的人类。
升级改造后的人类。
对啊，就比如说基因编纂技术。我们一直在谈基因编纂，比如 CRISPR 这样的技术怎么样修改你的基因让癌症患者康复，对吧？
不是通过修改基因吧，应该是用它的基因去测序之后有用针对性的药物吧。
不是可以直接对基因， CRISPR 就是对基因进行修改。
现在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基因进行修改了吗？
对呀，
可是 CRISPR 不是就是修改了之后这个东西长出来吗？你不能对已经生活着的人进行这样的一个修改吧？
没有啊，你的身体里的基因是在变化的。
所以就是说可以先
是
修改的。
对的，是啊，就是癌症就是因为比如你现在细胞本来好好的，突然之间它的基因出问题了。所以比如说你这时候把它出问题那一端去把它切掉，或者把它替换成一个好的，或者干脆在它就会变坏之前就把它切掉。就 OK 了。对的。还有什么疑问吗？
有啊，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不应该是所有的细胞里面都包含了这个基因序吗？
对啊，就是有的细胞，就是比如某，比如肠癌，就是肠这些肠细胞的基因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这些细胞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是cancer， 然后你就比如说找到这些东西它出问题了，对它进行修改，把它变成正常的基因就行了。
你怎么才能把这么多的细胞里面的基因都改掉呢？
其实是这样，它是有靶向性的。
嗯，
我们应该谈这么详细吗？
应该啊，不然就不懂啊。
但是我有点担心我说的不够准确。
那下次再谈吧。
下次再谈，因为这本书这个我之前了解的比较多，现在我就忘掉了。对的。
好的好的。
可以下次请我的生物的同学来，生物的好朋友一起来聊。
可以啊可以啊。
anyway， 然后就是我觉得先不谈技术细节的话，我会觉得被生物修改获得人类是非常有可能的。
会自我灭绝，你是这个意思？
不是，就是如果先不讨论基因的修改一直是存在的，就比如说拿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的智商是比平均的欧洲人高10个点的。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 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们这个历史学家是基因派的历史学家。然后他首先这个原因是这个现象是经过证实的。
嗯，
他们测了很多这个以色列的智商跟欧洲平均的智商比，
就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 fact。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嗯，
然后发现了就是一个进化导致的，就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很早之前，犹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信教，对吧？
嗯，
你如果信犹太教，你必须要读经书，读经书要求你必须识字。
嗯，
但是可能在当时的时候，识字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太显现出他有多高级的能力，但你可以做一些会计之类的。
嗯，
然后呢，所以说犹太人因为会经书会识字都去做会计了，所以慢慢的掌握了一些经商的能力。
哦，
慢慢从识字到做会计到经商，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事一个智商要求较高的行业。
嗯，
然后呢慢慢的选择嘛，慢慢就是那肯定是智商越高的人从事的越好，然后他们又开始经商。
嗯，
然后他们又经历过一些，哦对，正是因为他们经商的比较好，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促进了他们会在不同，又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仰非常特别，对吧？他们也得穿成一个很特别的样子，跟所有人看起来都不一样。
嗯，
他们就比较容易受排挤。
嗯，
那这样能活下来一般都是经商的比较好，又在当地相对比较聪明的人，所以在这种缓慢的物种选择中能活下来的犹太人都是既识字又聪明又善于经商，然后所以导致了他们智商比较高。
哦，
他们查了有一些基因位点，他们是查了有一些位点的，就比如说以前的犹太人有什么位点，什么现在是什么。
什么叫位点啊？
基因位点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头发是黑色的，对吧？
嗯，
这个是因为它对应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 DNA 片段表达了这个黑色。
嗯，
但是我不确定我觉得是不是完全科学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Okay，
他们查了某个位点，是这个性状是既能让以色列人更善于读写，但同时它会有一些副作用。
啊哈，
对，然后他们查了很多位点，他们就是基因派的历史学家。
这个OK， 这个有好多问题啊。
嗯，
就是首先这个过程是用了多久，就是犹太人从一般的人类进化到比智商高十个点的人类。
很久吧，几百年到几千年，一几千年，我具体不知道，反正就是很久，不是一个。
我这么觉得，就是几千年都没法进化成这样的，就是进化有那么快吗？
嗯，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看成一场饥饿游戏。
啊，
如果当你面临一场饥饿，你不面临饥饿游戏，对吧？你不面临一个面临被屠杀的命运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很缓慢的进化。但是当你面临一个很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事情。
明总，你确定这是科学的吗？人是这么进化来的吗？
不是，你刚才问我这个过程是否缓慢嘛？
嗯，
就是我们现在进化是比较缓慢，因为我们保证所有人无论你智商有没有问题都能活下来。
哦，OK，
对吧？但是犹太人的命运比较多舛嘛，他们其实比如说在很又经历过二战，但是很早在一战之前就因为信仰问题不停的和信仰不同的国家有冲突。
嗯，但这也就是近100多年吧。
不会吧，犹太教应该蛮，犹太教是三大教嘛。
但被屠杀就是作为异教，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常见，在历史上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就是犹太教才会有的。就你任何的人，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成为异类，比如说你在美国你是黑人，那这也是一种异教徒啊。但是为什么只有犹太人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智商进化呢？
就宗教只是原因之一嘛，像我说他们信教到从事会计相关的职业，
嗯，
这个因素可能更大。
嗯
嗯
嗯，就是他的整个文化体系是使得他的进化成这样，不仅仅是他信仰的文化。
对，这个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了，有一本书前一段讲叫一万年前的爆发。
你没跟我讲这书啊？
我跟你哦，可能是另一个朋友，他也看过。哦，就这个嘛，这本书嘛，一万年的爆发。
哦，
是两个犹太学者写的。
我们是怎么讨论到犹太人智商比较高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发散。
我已经又忘记了。
嗯，我先给你念哈。
嗯。
在所有拥有可靠的智商数据的群组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就是现在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
啊？为什么？
就会在欧洲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就是如果你信犹太教，你就可以称自己是犹太人了。
是，
对的。然后，
但是以色列不是1960几年才出现的国家吗？
一会儿我可以再念一下这个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我先把它然后先念完。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有着最高的平均值，那么到底是多少呢？他们智商均值在112到115，在欧洲均值之上0.75到1的偏差。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极高智性都是近200年的事情。
真的、啊、
就他们的进化发生在近200年之间，
这么神奇、啊、
嗯，然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就是欧洲犹太人，他们在1200年前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群体。阿什肯纳兹就是希伯语中的德国，
哦，就是德国的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如今的德国犹太人有1100万，在世界各地，在美国和以色列最多。然后阿什肯纳斯的犹太人的智商是已知人类中最高的，在112到115，比欧洲的平均值100要高多了。
可是我觉得用欧洲一平均跟用德国犹太人的平均比，这不是一个可比的东西，因为欧洲包括很多很奇怪的国家呀，就是你用一个德国发达国家的，你应该是用德国犹太人跟英国犹太人或者是英国的什么英国人比吧，因为德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然后这个各方面都比较优渥的国家，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
他的选择可能选了一个在学术上看起来差距很大的数学，比如说如果他是测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智商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了。啊，我觉得这是可比的，就是他们在很多的环境因素下是一致的。
但你放眼望去，整个欧洲的生存环境都要比如说非洲要好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比欧洲和，就是我们拿欧洲和非洲相比，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笼统的一个相比呀。
但我觉得他们是从地理上选择嘛，其实因为以色列本身就是在欧洲嘛，而且犹太人也广布的分布在欧洲。
以色列在中东啊，这个
欧
洲
很近，
但是这个就欧洲它很 diverse， 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在瑞士的雪山上，跟你在西西里的海边做一个渔村里面，你就已经有非常不一样的生存环境了。
他可能是这样选，但他这个选择类似于说我选了中国人的平均智商，我又选了北京人的平均智商。
啊、哦，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是这样选的，他不
是
说选了北京人和上海人。
对，我就感觉不是非常可比，因为你想中国人的平均智商，那这个也太笼统了呀，就很多事情跟中国就已经不搭界了，它可能是它的地域差别，它的当地文化，就是它的民族的这个历史，就是有很多事情去影响你这个智商，跟你这个国家，就国家作为一个可以判断智商的一个东西，可能它的相关性是非常低
的呀。
其实
我的理解觉得还好，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你选两个很像的东西去比，那他们两个就是你选谁呢？你是选德国还是选法国？那他其实选了全班的人，就类似于我们选了全班看成绩，然后选出一个人成绩，跟他的全体样本去比。
你的全班本身
就是类似于说他挑了全班的，他算了一个人的优等生的分数和全班平均分去比，他能看出优等生比全班高多少。
嗯，可是这个全班就是一个就如果我想象我的就是班级的话，班级包括什么东西啊？就包括我的阶级，因为我这个阶级我才能决定我读什么学校。
但是你看你这样算你就永远没法算，你怎么算呢？
所以就是没法算的呀。
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这个道理，就像你选一个优等生看他和全班学生平均的成绩比嘛。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只是先做一个 fact， 他并没有做任何联系性，他就是先看看这个优等生能好多少。
嗯，了解了解
的。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去先说怎么分析怎么分析，他就是先看优等生好多少，然后他再倒过去看为什么优等生好。
嗯，
我觉得还 OK 啊。
嗯，
对吧。
嗯，
而且他没有选美容，因为 因为我觉得以色列的地域会离欧洲更近嘛。
就是说我可能我对他的问题就是并不是他这个最后的结果呈现、
嗯、
而是说他把这个事情归因到是因为以色列人和就是欧洲人这个上面，就是我不觉得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人和欧洲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全班成绩，我们只是讨论最终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说为什么最终结果是这样的。但他说的是这个，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种族，德国的以色列族就是会比，就是他是一个种族的一个什么推测吧，就是他觉得说种族可以 predict 你的这个智商。
但其实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都是经典的统计学的问题，
嗯嗯，
就是怎么选样本，怎么选分母，就是这问题，
嗯嗯，
就是是个永远讨论下来的各争一派吧。
什么叫各
争一派？就是在所有的统计学，比如说所有的互联网公司看数据的时候，都会面临我怎么选数据，怎么选样本，怎么选，
是是，
这是个永恒的经典问题。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问题呢？
因为很难。
嗯。
因为比如说你要选两个。就比如说你拿犹太人，就不存在两个只有一个变量其他都保持一致的犹太人，就是没有。
对，就是没有。
你永远没法客观的对比，
对，
你要是追求这个完美，就你永远不会得到答案的，只能笼统的看。
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呈现给我一个，我感觉听刚才他这个书里面写的就是感觉这个事情是非常绝对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往里面去挖，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确定的。就像你说了，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样本，就是我们就必须得选啊，就可能它不尽完美，但是你最后把这个结论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一个结论。
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可以对所有的科学理论去发起问题，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所有讨论都存在两种讨论，一种是全面而概括，一种是锋利而片面。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追求所有方面都非常科学，没有完美的话，你永远没法拎出最关键的因素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
嗯，
你必须就是讨论一般都是分这两种的，你大而全的描述一些现实，
嗯，
因为世界就是混沌的，就是多方因素的，没有什么逻辑的，
嗯，
但你永远没法得到任何结论，对吧，
嗯，
永远有人攻击你。所以所有的你看所有的科学研究它都不会做那么全面，也肯定有一些漏洞别人去攻击它，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拎出最清楚的得到一个结论吧。
嗯，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混沌的事情里面得出一个结论呢？
因为短效内是有用的吧。
啊，短效内是有用的。
对啊。
嗯，有意思。
旺财那个讨论了很多科学哲学的范畴。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呀。我们录完了吧？我们现在录的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要不要就在这边停止？
好啊，
好
啊。